要您能够低心谦虚肯学，照样可以学到佛法啊！不能共高我慢，我慢三高，法水不入，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受用的。下文是说，不习学戒律的过错，这个文字比较多。未按法律，积连全无。这两句是先总说不懂戒律的啊问题。按未按一言字旁的音念作按，按是明白的意思，认识的意思，就是说对戒律你还没有懂得，不明白啊。未按法律就是不懂戒律，佛制的戒律规定应当做的法则戒律，你如果没有好好学习的话，那你就不会收敛自己的身心。积廉就是收摄收敛啊，对自己的身心行住坐是唯一处处不如法，积廉全无，完全没有收敛身心啊，行住坐卧是唯一处处不如法，这就是不习学戒律的过错啊。因为不习学戒律没有注意到这个四唯一，所以就不会积淀身心，不会收摄自己的身心啊，不会收摄六根啊，出了很多的问题。下文就详细说明不习学戒律的过错啊，上面是总明其过啊，下面就一段一段分出来说不懂戒律的过错。或大于高声，出言无度，讲话有讲话的规矩呀。出家既然是个出家人，是个僧宝，住持佛法的僧宝叫做住持僧宝，那么他讲话有讲话的规矩的，不能随便大声啊，大于高声，随便啊，逞自己的喉咙大，双子高啊，那么讲话声音很大，吵得不得了，而实际上他讲的话也没有一个限度，出言无度啊，就是没有法则啊，没有按照规矩来。这种人呢，我称他叫做住在水帘洞的，住水帘洞的人讲话声音都很大，这个话没有住过狮头山的人听不懂。狮头山有个水帘洞，因为前面有个小溪，水淙淙的，那个水声很大，上面有个帘像水啊，那个水流下来情况像帘一样，所以称它叫做水帘洞啊。从前里面还说过孙悟空，因为这个水帘洞那个地方那个水很大呀，声音很响，因为水的声音很响啊，住在那边的人讲话也特别大声，声音小讲话听不到，所以住在水帘洞的人讲话特别大声。那么因此他在水帘洞里讲话大声，讲成底观了，他到了外边不是水帘洞，他照样那么大声，还是那么大双子啊，人家一听啊，因为他在吵架，他为什么吵架呀？不是的，他并不是吵架，他平常讲话就那么大声，他为什么那么大声啊？因为他住在水帘洞，水帘洞那个地方水声很大，他不声音放大讲的话人家听不到，可是出来这个地方不是水帘洞了，他还是声音那么大，为什么？没有经过训练啊，没有在禅堂里下过功夫，所以他讲话的时候声音很响很大啊，一听起来好像在吵架。这个是不是有修养？讲话可以听得出来啊，平常是讲话声音就很大很响，这个人是住水帘洞的，他不懂得戒律， 不晓得讲话应当要声音不要太大，对方能够听得到就好了。声音太大了会妨碍其他的人的安静。所以这种人大于高声，或是逼丁啊，或者会大于高声讲话，而且出言无度。出言无度啊，就是没有限度的随便讲，甚至一些世间的杂话混杂在道话里面乱讲。有些人呢、出家是出家了，可是不懂得出家为仪，也不懂得出家应当怎么讲话，而世间在家俗人讲的那些粗话呀，他在讲佛法的时候还是把它搬出来混在里面，这个很不好，会使人误会啊，误会以为这个人就是不懂佛法的啊。例如讲一个很粗，并不算很粗的话，但是听起来很粗啊，吃啊，讲过了吗？嗲，一米光嗲说，该推，推过去，一定要该推过要进，这个笑话大了哈。这个话可不能在当法师的人在法座上讲，法座上讲，该推我要进，笑话，开玩笑，跟自己开玩笑。这个话一出口，人家一听就知道这个不懂佛法的人，这个言辞没有经过训练的人，讲话要有讲话的技巧啊。不会讲，讲出来闹笑话，大家在笑啊，鼓掌啊。他因为他讲得很好了不起，他不知道他讲错了，人家在笑啊，人家鼓掌是鼓掌，他讲错了啊，不是他，不是鼓掌，他讲得好，这个笑话可大了啊。所以讲话要懂得讲话的规矩。那么你在说话的时候，就是这个普通一般的乱七八糟的那些碎言。废话都得把它去掉，不去掉讲起来就很不好听。讲过于常常会也会有一些那些废话没有用的，例如说这个就是这个一再的这种情况也很普遍。这小孩子因为跟人家学，你看看电视里面不是经常在这个吗？他也就这个起来了。讲这个闽南话也会有这种的口头语，这个口头语也很多啊，很好笑的。我从前年轻的时候还是小孩子，住在石头山呢、有一个老人，年纪很大了，他胡子很长，他经常到山上去，是一个大富伯。他是闽南人啊，现在所谓讲台语呀、他讲话呀，他有他的口头语的习惯啊。他在讲话的时候，他都会加一句“你在你”，哇那个“你在你”，合作一些“你啊你在你”，合作一些说“你啊你在你”。我有一次他在讲啊，讲话讲给大讲开示啊，讲给大家听啊，我就拿个念珠。在后边算算他的立载人有多少，他讲了半个小时啊，有230几个立载人，这不得了啊，整个给那个立载人占有的，真正的话没有几句，这不是很好笑的话吗？这就是不懂得讲话的技巧。讲客家话也有这一种情况啊，北部北边的新竹一带的客家人，有的时候你讲话有这么一句话，南部也会有啊，他说随便讲这句话，他说你讲哎，你讲哎呀，你讲哎，贵金的人说那没你讲的贵讲的呗，笑话很多啊，那明明是自己在讲话嘛，为什么一直在？这就是这些口头语啊，都得把它去掉。假如不去掉啊，听起来实在难听啊。我从前虽然是亲近军中法师的时间不多，可是这些我都给他雕啊，一一都把他雕掉了，都捉了啊，时时都注意我的讲话。你如果有一句话立载你，他下来就会骂你一顿，这么多立载你 啊，你在不在啊？关你什么事啊？在不在没关系啊，你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个话？他就会把你骂掉。那些老人那也没办法呀，他不敢讲啊，啊，让他去历代人好了，啊，我还是拿着念珠来算。所以这个讲话如果不懂得技巧，讲出来的话好笑，啊，所以一听他讲话呀，这个人是不是有受过佛法的正规的教育，懂不懂佛法，一听就知道，啊。或大语高声，出言无动，这是语业构事，语业讲话呀，身口意，口业，身语意，说讲的语言呢、啊，发生这种的过错，不敬上中下座，婆罗门聚会无熟，这不懂礼貌。这两句话是说你不学戒就不懂礼貌，对上中下座分不清，不晓得怎么对这个上座恭敬。戒律里面规定啊，越比丘讲受过比丘戒之后，十下十啊，啊，受戒以后十年，十年之内十下以前啊，称作下座位，下座位，从受戒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第五年，这五年当中不能离开依止师，有啊，有跟着依止师学习戒律，现在是没有这一套了啊，今天受戒明天出来就是大法师啊，呱啦呱啦乱讲了啊，谁也管不了他。现在不讲究这一套，佛制的戒律里面是规定五下以前不能离开依止师，如果离开师父，必定要有依止师依靠他学习戒律啊，一天离开都不可以。那么到了十下满才算是下座位，二十下满了才是中座位，三十下以上是上座位。所以按照佛制的戒律，无论做什么佛事都要以戒量来分别，分上中下座啊，先受戒者再前座。假如这个上中下座都分不清，不尊敬上座，没有尊卑啊，没有尊卑。那么这种情况啊，好像印度的婆罗门教的情况一样啊，他们不分呐、啊，他们就没有这种的分别，不仅上中下座的。婆罗门是印度四姓阶级之一啊，印度古代啊有这个四姓阶级，刹帝利就是王族武士阶级，婆罗门。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定一啊，这个后一的一了啊，就是也叫做进行，说他是从大梵天那边传下来的种族，清净的种族吧，实际上就是印度的宗教家。印度的宗教家在古代在阶级上是非常的尊贵的啊，婆罗门比这个刹帝利还要高尚啊，所以这个刹帝利王族要登王位的时候，都要经过婆罗门来灌顶的，来啊做这个仪式的，所以他很尊重婆罗门。而实际上印度古代的婆罗门是不讲究这些礼节的，所以婆罗门聚会无熟。婆罗门在一块聚会的时候讲话声音也很大，也没有上中下的分别的尊卑啊，无熟就没有两样，熟不同的意思，无熟就没有两样，没有不同。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应当要懂得上中下座的分别，要敬老尊贤，对长辈老人我们要尊重他 啊，要有这种的分别清楚。那么婆罗门没有这种分别。假如我们学佛的人没有这种分别，不懂上中下座，不敬尊长，那么这个情况就跟婆罗门教的人聚会的情况一样了，没有两样了。所以叫做婆罗门聚会无属啊。婆罗门去集在会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分别了啊。那么实际上在世间法上是与并上中下座，婆罗门聚会无属，这是意义的故事。这是指他义地上啊，对长老不会尊敬，不懂得尊敬，不晓得对长老怎么尊敬。晚不坐上坐生，是必显其。这是说明身体深夜的过错，吃饭晚播不可以有声音，晚播做声就是吃饭的时候啊，碗筷印度是不用筷子，用手抓的啊。那么中国人吃饭用碗，印度人吃饭用钵啊。那么现在是在中国讲话，我们学佛的人应当也有钵，所以就是吃饭的时候或者用碗或者用钵，不要有声音，不要有声音，要轻轻的啊，不要有声音出来啊。那么吃东西也不能有声音啊，呼噜呼噜作声，听起来也不好听，不庄严啊。死必先起，我看到这一句话呀，我就会想到百丈禅师所立的清规呀，可能到了维山祖师的时候还不甚完整。这个话怎么讲呢？死必先起，先起吃饱了先起来。按照规矩，吃饱不可以先起，要等着大家都吃饱了解斋之后才可以起来啊。现在吃饱随便就起来就跑掉了，这就失去出家人过堂的威仪。在我们中国佛教禅宗里面有名的麻竹见丛林，百丈立清规。麻竹道一禅师以前的禅宗的啊修行人出家人都是住在律下教下的寺庙里，没有专门为参禅的人建立禅宗的丛林。但是到了麻竹道一禅师的时候啊，学禅的人已经相当多了。麻竹座下得发的就有四十几位，平常都有几千人跟他学，因此他没有丛林不行的。所以麻竹道一禅师才建立禅宗的丛林，就是禅宗的寺庙吧。禅宗的丛林啊，以禅堂为主，所以古代禅宗的丛林没有大殿，没有供佛像，它只有禅堂，方丈住的住持住的叫做法堂啊，说法的。丛林建成了，没有规律不行。因为人多了粮又不齐啊，所以要有清规来规范它啊。麻竹道一禅师的弟子白丈禅师，白丈淮海禅师才建立清规，根据佛制的戒律，配合中国人的习惯，顺着中国的民情风俗，组织编制一个丛林的清规，让参禅的禅佛子啊有所遵循。到了维山祖师 维山灵佑禅师是白丈禅师的弟子啊，他是在白丈禅师座下开悟的。他到维山兴隆禅门的时候，维山最多也在几千人，维山祖师座下经常也有几千个出家参禅的人跟他学的。那么既然那么多人呢，必定要有很好的清规的规范呢，来给他们做依止，否则都会有些问题。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过堂吃饭的规矩，可能还没有过堂吃饭的规矩，所以才会有吃饱了就先起来就走了，才有这么一句话，食必先起。假如那个时候就有过堂的规矩，很庄严的话，不会有这个话，有规定要过堂吃饭啊。禅堂里面听到叫香响了就排班出去啊，开进了排班出去啊，过堂到了斋堂按照次序排坐下来念供，念好了吃饭，吃饱了解斋，等到大家吃饱了解斋之后才会起来，还是顺着次序呀，一贯回到禅堂，然后才回到自己寮房。那按照这个过堂的规矩的话，就没有这个毛病。那维山大圆禅师的进册里面既然有这么一句话，食必先起，可见那个时候还没有过堂的规矩，还没有过堂，可能是这样子的。我按照这一句话来推测，可能是这样子。如果那个时候有很庄严的过堂规矩的话，他不必说这个话，也不会有这种情况，不可能食必先起，因为一定要等着解斋啊，不解斋你跑不掉，也不能出来，有就他是在看住的。可能就是维山祖师看到这种情况啊，他写这个进册文进册大家，同时也许就是维山祖师才定下过堂的规矩，也不一定。不过没有明文记载，我们不敢说一定是他。这过堂的规矩可能就是由这么一句话起来的啊，以后就定了这个排班过堂，排班出来一点也不能马虎。所以到了宋朝啊，这个禅宗的统领过堂吃饭相当庄严啊，有一位做大官的，他第一次到了禅宗统领去参观，正好是中午过堂吃饭的时候，他看到禅宗的统领几百人上千人这么这个安静的过堂吃饭，他到了斋堂去参观，看到这个出家人吃饭啊，上千人过堂吃饭一点声音都没有，静静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吃饱了解斋啊，按照次序的出来，一点声音都没有，规规矩矩。所以那个做大官的就赞叹了，说三大礼乐呀，尽在其中矣。你不要看佛法，因为它都是印度传来的，跟我们中国的礼教有什么不同呢？这位做大官的他就说，我们中国的三代的礼乐统统都在这里面，都在禅堂的过堂吃饭里面，就包含具足我们中国儒家的三代礼乐统统都在里面了。可见他赞叹儒家呀，这是有原因的。而这里说食必先起，就是可见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过堂吃饭的规矩。后来组织一个过堂吃饭的规矩很严格，所以到了宋朝被赞叹为三代礼乐皆在其中矣，了不起吧啊，过堂吃饭是相当庄严。现在一些普通小庙住十个八个人， 三十二十个人，他怎么会过堂吃饭呢？过堂要人多才庄严，人少又不过堂。现在慢慢都学习普通一般的吃自助餐，自助餐烧饭的，把菜饭烧好了啊，这个一桶一桶一波一波的菜摆在那边啊，时间到了啊，这个叫香一响，大家就到斋堂去哦，拿着自己的碗盘，喜欢什么菜就捡什么菜啊，捡下来弄好了，都坐下来就吃，吃饱了就走了，食必先齐，没有这些规范了，现在都不讲究这些。十个八个二十三十个还可以有点小小规范，现在都是小家庭制度啊，社会上是小家庭制度，出家人也在提倡小家庭制度，而且提倡的更彻底，是一个人一个家，不得了吧？出家人提倡的小家庭，提倡到一个人一个家，他一个人绝对不会过堂。他怎么过堂啊？自己添饭自己烧菜呢？所以啊，这个过堂吃饭，大众共度，才能够有庄严的形象表现出来。中国的禅宗大丛林呢，人都是多的，最起码也住过上百个人以上。我觉得从前我光顾前我住在狮头山呢，住七八十个人，平常也不过堂吃饭，只是反响了，大家都到斋堂，那是用四方的桌子，一桌坐八个人，大家坐好了念供，念供念好了，不过已经变了样了，他念供跟解斋同时念，念完了才吃。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有一点不大合法，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奇怪啊，还没吃就饭食已弃，这不是叫话吗？自己骗自骗自己，还没吃就饭食已弃啊，那么结果你念完了才大吃特吃，有一点啊不像话，本末倒置。可是也没办法，他们已经成为这么一个习惯，所以后来我就把这句话把它改啊，就是供佛以器，这是念供，我们没吃之前念来供养佛的，不是我们自己吃饱了，是供佛以器，而不是饭食以器。我们要吃之前先供佛吗？供佛之后才吃，所以就把它念成供佛以器，就没有这个毛病啊。他是念好了才吃，吃饱了个人就回去了，谁也管不了，变成这种情况。那么这也没办法，成为习惯啊，慢慢啊，恐怕这个习惯到了后来也得取消了。佛法这些仪规慢慢都会消失，实在很可惜。我很希望能够有这么一个大丛林，别说多住过五十个六十个人，如法生活啊，这才像一个清净的僧团。本来僧就是合合众，一个人不成僧，两个三个也不成僧啊，合合众就是大众共住，合合清净庄严才叫做僧宝啊，不是我们啊，像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一个人也自称贫僧啊，实际上这是不合法的。可是没办法，因为地方上习惯嘛，一个人也可以称为军人啊，可以方便啊，一个兵也可以称为军人嘛，那么出家人也不妨一个人也成为贫僧了。这两句话深夜的故事的大概提出一种来做标榜吧啊，表示这个深夜的过失。我们平常虽然是没有过堂吃饭，但也得静静的，尽量做到食不言，吃饭不讲话，食不言啊。那么能修五观当然是更好，能够做到吃饭不讲话当然是最好，就是儒家也讲吃饭不讲话，万一毕竟有话要讲， 也要等到这个饭咽下去之后才讲，不要含住饭再讲话，使人家听不清。那么尽量做到吃饭不讲话，吃饭的声音要尽量把它减少到没有声音，不要有声音啊。这些规矩应当在戒坛里面都讲过了，可是未必就能学好，就是切就乖角，身体全无。上面是分别显示牲口一三叶的过错，这是总说牲口一三叶处处不合礼法的地方。去就是作为呢，来来去去一切作为举止动静吧。乖，乖违呢，违背佛制的戒律的正法，不如法。脚就是方形，就是脚啊，方形的脚。这个脚呢，就是说不合乎方法了。乖脚就是不合乎方法，违背方法。脚就是方法啊，就是像龟啊，啊，方龟的意思啊。那么这个举止动静都不合乎佛制的方法，所以叫做乖脚，违背佛制。